箴言第三章，我哋从第一至到第十二节咧，系思想一个嘅主题，就系我哋点样喺一个世俗潮流里边，我哋与神同行。世俗嘅社会，离开神嘅社会，需要一班基督徒与神同行，成为时代嘅见证人。而我哋系着重过去几次嘅讲道咧，系思想到神嘅要求喺我哋嘅身上，但我哋喺呢种喺呢几节嘅圣经嘅过程里面咧，发现另外一个主题越嚟越强调嘅，就系当我哋愿意按照神嘅吩咐与神同行嘅时候，神嘅恩典厚厚嘅会临到我哋嘅身上。所以我哋尝试喺以下三个礼拜嘅讲道里面啊，同大家系思想从我哋嘅处境，你要睇下当我哋与神同行嘅时候，神俾我哋嘅恩典系几咁浩大。呢三样嘢亦都系我哋所需要嘅。第七、第八节讲到健康之道，一个与神同行嘅人，按照神嘅条件过生活嘅，神赐我哋有健康。然后第九、第十系讲到财富之道，我哋点样与神同行，神愿意将财富赐过俾我哋。然后第十二、十三节讲到一个人虽然是蒙神的福气，但不会因此呢我们是没有逆境的。我们怎样来到是面对逆境，面对逆境之道。我们相信这三方面都是我们所渴求的。我们怎样得到健康，怎样得到财富，我们怎样得到面对逆境那种的智慧和能力。请听我读第七、第八两节的经文。你们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第八节说，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发骨。今天我们只是思想这两节经文，因为这两节经文第七节说我们听，我们要怎样做，有三个的条件，我们履行了之后，我们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第八节说我们听，我们得到全人的医治，健康和财富都是世界上的人都渴求的。有时我们发现有健康但没有财富是极大的遗憾，但是反过来呢，有财富没有健康也都是极大的遗憾。美国以前的首富洛克菲勒，当他有段日子病到只能够吃饼干和喝牛奶的时候，他对着饼干牛奶对服侍他的仆人怎样说呢？他说，如果你能够将你的肠胃和肠胃来到交换的时候，我宁愿将我一半的身家给过你。可以见到一个人有财富没有健康是几咁的可惜。但当人蒙神的赐福，有健康有财富的时候，不等于没有逆境。我们究竟面对逆境，我们需要什么智慧呢？今天人人都追求健康，究竟我们怎样可以得到健康呢？第七节好清楚话俾我哋听，第七节个中心嘅思想就系话，如果我哋要与神同行，成为一个蒙恩嘅人，得到健康，我哋必须让神喺我哋生命里边居首位。我哋让神喺我哋生命里边居首位嘅时候，神第八节应许俾我哋，佢要将健康俾过我哋。嗱，呢度有三个条件，叫我们成为一个让神居首位的人。第一，不要自以为有智慧。如果我们自己以为有智慧有聪明的时候，我们自己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我们不会让神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除非我们看到自己是没有智慧，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自己不得的时候，我们就愿意从生命的宝座那处下来，让耶稣基督坐在生命的宝座上。智慧有智慧的人是靠自己做事，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独立于神。但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一个自主独立于神，自以为有聪明要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的人，是宇宙万物一切的灾难包括健康的问题的开始来的。神创造天使，本来他们是美丽的天使。有一天有位的天使长，他自言自语，他怎样说呢？ 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他不敢说神啊你下来我要坐在你的宝座上，他说我要将我的宝座，神有宝座我都要有我的宝座，我的宝座要与你同等。当天使长有这样的思想意念的时候，宇宙万物的堕落因此而开始。圣经说这位堕落的天使长大同三分之一的天使是走这条路堕落，就成为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所谓邪灵乌鬼。魔鬼撒旦不甘心自己走这条路，当神造人类的始祖之后，魔鬼撒旦藉着蛇来到这个伊甸园里面，对我们始祖说，神是不是真的说这个树的果子都不吃得呢？不是，分别是树的果子才不吃得而已。神是不是真的说吃了呢对你有害的呢？不是一定的，因为吃了这果子之后呢，你可以跟神一样有聪明，能够分别善恶，不要自以为聪明。当亚当夏娃不愿意信服神，愿意自己有聪明，愿意自以为有聪明的时候，他们愿意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的时候，我们看到问题就出现了，人类的堕落因此而开始。当撒旦要坐在宇宙的宝座上的时候，宇宙失去控制，伏在虚空之中，好像罗马书所说的，等待神的救赎来到。当人对神说我们不需要你，我们可以管理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要走世俗的道路，当人要坐在世界的宝座上面的时候，这个是世界一切祸患的开始。当人自己对自己说我有聪明啊，我可以靠自己，人落在空虚失落苦难的里面，一切人所经历的灾难包括疾病在内，圣经告诉我们，那因为人自以为有聪明，要坐在生命的宝座上，要坐在世界的宝座上面，管理世界，管理自己的生命。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一节话，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通达的人，有祸了，灾祸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当人要自己作主，自以为有聪明，坐在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人好像什么呢？人好像羊无牧人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人无神就好像羊无牧人一样，羊需要牧人，羊无牧人不能够正常过生活的，不能够面对豺狼其他的就算那些的蛇啊乌蝇啊，他们都不能够面对的。道路区崎岖，啲羊毛太多嘅时候，好容易咧，佢哋就四脚朝天。血液唔流行嘅时候，好容易丧失佢哋嘅生命。唔知道边度有草，唔知道边度有水，羊需要牧羊人。所以神造人嘅时候，造成我哋好似羊一样，我哋需要神成为我哋嘅牧人。羊冇牧人系可怜嘅，好似个三岁嘅细蚊仔对父母话。得啦，我唔需要你啦，我要出去，我出去闯天下，我唔需要你，我自己得噶啦。我哋知道呢个细蚊仔落喺极大嘅祸患之中，人冇牧人，落喺患难嘅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对我哋点样讲呢？圣经话耶稣基督去到各城各乡，进入人群嘅里面。当佢进入人群里面嘅时候，佢见到人。见到人怎样，好像羊无牧人一样。耶稣用两个的字眼来形容人无牧人，羊无牧人，人无神，好像什么呢？是困苦流离。困苦流离这两个中文的翻译不能够将原意 很精彩地翻译出来。这个困苦原来是这个字用来讲到人被人压伤甚至乎打死，血肉模糊在地下的树，或者有时这个困苦讲到人行远路要回家，很疲倦很疲乏，但是呢目标还未到， 离开屋企就有一段的路程，困苦流离，流离是讲到那些饮醉酒的人烂醉倒地，或者是讲到一个重伤的人在地下那树不起得身。耶稣见到人好似羊冇牧人一样，是咁可怜的，一切的祸患由此而生。旧约里面的参孙不愿意让神坐在他生命的宝座上面，我们看到一生在参孙的日子里面经历很多的祸患，他失去父母，他失去妻子，失去名誉，失去地位，失去他的生命，一切都是损失，因为他要自以为有聪明坐在自己生命的宝座上。扫罗王本来很谦卑，神拣选他，后来神给他有考验，腓力士人来打他们的时候，他带些兵出去打仗，但神对他说，你先要带些兵在吉甲的地方等撒母耳来献祭，先敬拜了神，然后你出去打仗，先尊重神，让神坐在军队的宝座上，你的生命的宝座上，然后你出去打仗。神给他一个考验，一日撒母耳不到，两日不到，三日不到，七日撒母耳都不到，那些兵开始惧怕，开始失望，开始离开。这个的扫罗王，他说扫罗不来，我去献祭。当他不肯谦卑，按照神的吩咐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等候先知来献祭。当他不肯听神的说话，神在那个时候要他从国家的王位那处下来，就是因为他自己要坐在生命的宝座上，一切祸患的开始在于人自以为有聪明，要走自己的道路，要管理自己的世界。所以我们要得着全人的健康，圣经说首先在我们生命的宝座那处下来，然后第二这里说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方面的意思，但总的意思敬畏耶和华就是说从自己生命的宝座下来，邀请耶稣基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耶稣基督啊，你是我生命的主，你不单止是我的救赎者，你是我生命的主宰，我不再有自己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我不再有自己的喜好，你的喜好是我的喜好，我一生要做你所喜悦的事情。这样的人是让耶稣基督坐在生命的宝座上，大小的事情寻求耶稣基督的带领。读中学的时候，神啊教导我毕业之后我要进入什么行业里面，进入大学之后，神啊你既然指示了我要进入哪个行业，求神帮助我在大学里面我读书读得好，神啊我要毕业了，你给我知道我去哪个岗位，我怎样侍奉你，神啊我用我的职业来侍奉你，求你帮助我。这个是一个让耶稣基督坐在生命的宝座上的人，一个真正让耶稣基督坐在生命的宝座上的人，他时时处处寻求荣耀神。这样的人当他面对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他不是问究竟当我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我得到什么好处，他也不是问究竟我面对这件事我这样处理的时候我有什么损失。一个人让耶稣基督坐在他生命宝座上的，他只是问一个问题，面对任何的事情，主啊我要怎样做叫你的名可以得着荣耀呢？好像旧约的以斯帖一样，做了皇后之后他很享受皇宫里面的生活，但当他的百姓他的同胞在外面遭遇杀身之祸，准备被灭族的时候，有人来找他，你要出来解救你的同胞，我不能够去见王的，王没有召我去见他，我就是死路一条，我实死的。但当时的以斯帖只是想到当我去见王的时候我的损失是什么呢？ 我生命都冇埋。但后来佢阿叔劝解佢之后，佢醒悟过嚟，明白过嚟。佢话好，你哋为我祈祷，为我禁食，我要入去见王。虽然王冇召我，我死就死吧。佢意思就系话，我唔再计较自己嘅得失，我要为神嘅命嘅荣耀，神嘅百姓要得就解救，我要出去做呢件事情。一个真正让神坐喺生命嘅宝座上，唔系处处寻求自己利益，睇下自己有咩损失，而系睇下神嘅命会唔会因此得着荣耀。当一个人有耶稣基督坐喺生命嘅宝座上嘅时候，我哋发现咩呢？佢生命嘅重担，生命嘅重担从佢身上得到解脱，佢唔再有痛苦，唔再有患难，因为主系佢嘅生命。当一个人孭自己嘅重担嘅时候，系好痛苦嘅。让耶稣坐喺生命嘅宝座上，耶稣孭我哋生命嘅重担。旧约嘅圣经，我好喜欢诗篇，诗人话：耶和华系天天背负我哋重担嘅耶和华，天天背负我哋嘅重担。咁我哋对神实在太过君子啦，系咪？我哋话我孭我嘅重担，我有咩问题我自己解决唔嚟，我嘅重担太重，我唔再能够承担嘅时候，神啊，你嚟到扶我一把，神啊，你为我孭。神唔系要求咁样。神是说他要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想到成日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这么多问题要解决，心情很沉重。在这个时候立刻对神说：神啊，你应许要天天背负我的重担，神啊，今天我整天的重担交托在你的手中，你为我背负。耶稣基督都呼召我们说，将我们的重担交过给他，他要孭我们的重担。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你们得到安息。耶稣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的轭是容易的。当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孭人生的重担的时候，个担子在他身上，不是在我们的身上。当一个人再没有忧虑，他的生命，他的人生健康开始来了。当个人充满了忧虑的时候，太多人生压力的时候，很多疾病都出来了。我们今天需要什么呢？需要将生命的重担交过给主耶稣基督。清教徒的时代，英国清教徒的时代，有一个将军，后来他统领了整个的英国，Oliver Cromwell。 Cromwell 有一次派他的大臣去欧洲大陆那处处理一件的事情，这个大臣照惯例带一个随从，在路途中间他们在一间旅店处过夜，但晚上这个大臣睡不着，照惯例的随从睡在这个主人的房间里面照顾他的。这个仆人见到这个主人辗转反侧，半夜都睡不着，他起身对他主人说：主人，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你睡不着？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的？这个大臣说：听日去处理的事情实在很艰难，我没什么把握，所以我很担心，我睡不着。这个仆人对这个大臣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两个问题啊？他说：可以，你问吧。他说：我请教你，在我们出生之前，神是不是管理着这个世界？他说：是啊。他说：当我们离开世界之后，神是不是又是继续管理这个世界呢？他说：是啊。然后这个仆人对他的主人说：那为什么我们不让神在现在管理这个世界呢？这个大臣明白过来，几分钟之后，两个人呼呼入睡，睡得很舒服。因为他知道原来神是掌管着这个世界，当他忧虑的时候，他是不容许神管理这个世界，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不容许耶稣基督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自作聪明，我们自己坐在人生的宝座上。
所以我哋好多忧虑，交托俾神。
以前波兰有一位嘅君王，有一次同佢嘅手下去打猎，打猎嘅过程里边，忽然佢失踪，佢手下四日都揾唔到佢。四日之后咧，突然间喺个街市嗰处揾到佢，起初都认唔出佢。因为他在那树帮人抬嘢，帮人担嘢，一个苦力咁嘅样子。皇帝不会咁样，点解佢会咁样咧？差啲认唔出佢。真系最后咧证实系佢之后，佢嘅手下咧问呢个波兰嘅君王：，喂，点解你皇帝唔做，你走嚟街市啲树咧做苦力咧？呢个皇帝对佢手下话：，我你知唔知咧？过去四天晚上，我瞓得几甜蜜，系过往咧喺皇宫里边，我从来咁多日子里边咧都未经历过瞓得咁甜蜜嘅日子嚟噶。佢话现在我先开始过我嘅生活，现在先开始过生活。佢话系发神经嘅人先至肯翻去皇宫嗰处继续做皇帝。我谂我哋中间做老板嘅都有同感，系咪？都有共鸣。你的伙计做得很辛苦，但他们晚晚回去睡得很甜蜜。一个事业的担子不在他们身上，你做老板的坐在写字台那时可能都没有多少的操劳，但你可能晚晚都睡不着。一个生意的担子在你的身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的面前，他见我们得着释放。当我们没有了人生的重担的时候，健康开始来了。第三方面，这里说远离恶事，远离恶事。有时我们自己从人生的宝座下来，但我们不留意不小心的时候，我们让罪恶，用这个世界的潮流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牵引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我们被罪恶所捆绑，我们被世界的潮流来支配我们的生命，我们同样没有让神坐在生命的宝座上。当我们让罪捆绑我们的时候，圣经说罪的代价就是死。一切健康患难是因为我们受罪的牵制，活在罪、体贴罪、体贴肉体的生活里面。神对他子民在生命的28章很清楚的话，他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自大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也必使你所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的疾病、灾殃临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病是人犯罪的刑罚，这个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同时我们立刻要提醒弟兄姊妹，不是所有的病、所有的逆境临到我们身上都是犯罪的结果，不是一定。好似约伯一样，那人因为神要试炼他，因为魔鬼撒旦眼红，所以灾病不一定就是神的刑罚，但很多时候亦都是因为神的刑罚。其实理由很简单，是吗？罪带来疾病，这个很普遍，我们自己经历到的。当你夜晚黑不肯睡觉，只是睡得两三个钟头，晚晚睡得两三个钟头，长期不肯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的时候，难怪你身上有很多疾病，是吗？不能够有正常的饮食，暴饮暴食，难怪失去很多健康。年轻人滥交，成年人都可以滥交，带来艾滋病的时候，这个是罪的结果来的。但同时呢，神亦都用疾病处罚好多佢认为需要处罚嘅人。美国有一位嘅心理学家叫 Eric Fromm， 佢一本书嗰处
讲到清醒的社会 The Sane Society， 在书里面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感觉惊奇的呢，就是好像我们即是美国啊，一个这样没有宗教的文化，罪疚感却是这么普遍和这么根深蒂固。不是没有宗教，不是不相信神就没有罪疚感，是吗？罪是一个现实，罪是一个真理，当人离开神犯罪的时候，他有严重的罪疚感。今天侵蚀人的生命，叫人失去健康，最严重的两个问题是什么呢？罪疚感和忧虑。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从这两方面得到释放，就是当我们愿意将生命交托给主，求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主的时候，让神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这个是全人健康的开始。这个有没有现代科学医学的根据呢？有十足十的现在很多医学研究的根据。因为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让耶稣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的时候，带来生命上面三样宝贵的东西。第一，有信，信就是依靠，是吗？让耶稣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就是依靠耶稣基督。第二呢，有盼望，当我们有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有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的时候，我们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第三，当耶稣坐在生命的宝座上面的时候，我们有爱，神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慈爱充满我们的生命。而越来越多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信望爱是有疗效的，对我们的健康有严重的影响的。首先我们思想到信，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又邀请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的时候，这个救恩圣经给我们看到是一个全人的救恩来的。所以四福音里面耶稣的医治啊，很多时候用一个字就是完全，叫人的生命得到完整，得到完全。有时四福音亦做复原，有时亦做得救。所以个血流的妇人，耶稣基督医好他之后，耶稣对他怎么说呢？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其实呢亦得更贴切的，你的信，因为你相信我，你得到完全。有疾病的人是有缺陷，生命有缺陷，而圣经这个的圣洁、完全、救恩，其实是同一个字根来的，何等的宝贵，是吗？圣经的医疗的观念，就是叫人得到生命的完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创造一个完整的生命，但因为我们堕落，我们犯罪，我们有疾病，有灾难，疾病叫我们的生命不得到完整。所以圣经的医治的观念是一个完整健全这样一个的观念。这个我想到呢，从今天中医经常讲到平衡，是吗？协调等等，是很相似的观念。西医也都讲到这个的全人的医治，你的心灵的问题影响你的肉体，你的肉体影响你心灵的健康，互相有影响，全人的健康。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信，我们的投靠神，是我们全人健康的开始。所以当耶稣基督医治疾病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是要应验这个的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讲的，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耶稣基督来，不单止叫我们灵魂得救，叫我们的肉体都可以得救，叫我们全人得到医治。但今天有人呢错误了解这种全人的医治，以为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自然就得到疾病的医治，所以祈祷疾病必然得到医治。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的观念。灵魂完全的得救，身体完全的得救，得到完整，
是当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是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新天新地里面圣经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与他们同在，他要作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号哭、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全人的健康、全人的医治是将来的事情，在新天新地里面再没有这些病痛所带来的死亡、号哭、疼痛。但是今天我们开始，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得到这个的全人的健康。这个也是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听的。什么叫全人的健康呢？我们看第八节那里说，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医治你的肚脐是讲到这个身体的健康，滋润你的白骨是讲到心灵那种的健康。那为什么特别讲到这个肚脐呢？是用圣经用部分来到是代表全部。很多时候我们讲嘢都是这样的，用全部的一部分来代表全部。譬如我打电话给你，请你听晚来我家吃饭，你就紧张起上来，我不是挺喜欢吃饭的，我只是饭啊，有没有东西喝的，有没有送的，请你吃饭，即是说有其他的东西嘛，用部分来代表全部嘛。你们结婚的时候请喝，你说你请我喝啊，喝什么啊，汽水啊，请饮即系有埋其他嘅嘢，咁用部分代表全部，所以圣经都系同样医治我哋嘅肚脐，系叫我哋恢复健康，恢复健康。而呢个嘅点解用肚脐呢？就因为呢个系生命嘅呢个嘅能力嘅源头嘅所在，系咩？当我哋仲喺妈妈嘅肚里边嘅时候，嗰、那个脐带将妈妈嗰啲营养啊嘅能力咧带到个胎儿的生命里面去。所以圣经用肚脐来到代表全人，特别在健康方面是最贴切不过的，是不是？而这个医治，医治有一个特别的观念，就是说由软弱变成健康。我们的信叫我们从软弱得到健康，滋润白骨。这个白骨是讲到心灵的健康。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话：喜乐嘅心乃系良药，忧伤嘅灵咧能使骨枯干。忧伤嘅灵使骨枯干。诗人亦都话：我闭口不认罪嘅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骨头枯干，心灵干竭。所以呢度俾我哋睇到，当一个人愿意投靠相信神嘅时候，神愿意将全人的健康给过我们。以前的人认为相信神、投靠神损害人的健康。大学很多是这样教，很多心理学家是这样教，告诉你们有信仰不好的，信仰损害你的健康。美国一个医生，我曾经在这处提过的，叫 David Larson， 他都是读大学的时候常常听见教授这样讲，看书又是这样讲，但他看来看去都没有实际的证据，所以他做了一个十二年的研究，看下信仰一个人投靠神和他健康的关系怎样。他是和美国一个所谓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做的一个研究，国家性的研究，十二年的研究的结果推翻了所有以前这些没有根据的理论。他建立一个理论，就是说信仰一个人投靠神对他健康 有重要重要的帮助，参加教会对一个人的健康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之后呢，有很多的研究是支持他的观点，同样的观点。而翻教会他的研究告诉我们，三样东西特别对人有帮助的。第一是祈祷， 第二是主日崇拜，第三是团契的生活。我回教会的人之所以比其他没有回教会的人健康，就是因为他做到这三样东西。而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人自杀率是差很远的，吸毒、酗酒、情绪低落，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比较是差很远的。一个叫做这个 Jeffrey Levin 的医生做了30年关于高血压的研究，他告诉我们，经常回教会的人血压比那些没有回教会的人是低5 millimeter， 那个分别呢就是说死亡率因此降低了 20%。亦都有一些研究是这个 Johns Hopkins 医院所做的，他发现有心脏病的人如果他回教会和不回教会，那个复原的比较呢是差一半的，差一半。即是常用回教会的人，他有心脏病他能够复原呢的机会是高一倍的，高一半的。有些研究甚至是讲到有3倍那么多，心脏病的康复呢是相差3倍那么多的。还有他们发现，很多研究发现，相信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管理他们的人，他们有更健康的家庭，他们的信仰维系到他们的家庭。有一本美国很出名的这个的journal American Demographics， 这个 American Demographics 做了一个研究，然后一个报告出来，他说婚姻破碎和在破碎家庭里面过生活的人带来很多身体健康上面的问题，包括什么呢？压力、体重的变化、肠胃不适、疲累、没胃口、头痛、神经紧张、经常发恶梦、睡得不好、紧张。而离婚的人比结婚生活美满的人更容易患上严重的疾病和慢性的疾病，或者是容易呢是受伤。而这个研究告诉我们，细蚊仔来自单亲的家庭比来自一般的家庭更容易发生健康的问题，容易发生健康问题呢高出20-80%。还有他们研究发现，基督徒当他们信靠神的时候，有信仰的时候，他们严谨守主日安息日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英国的医生很多年前做一个研究，发现人体里面某一种荷尔蒙经过6日工作之后呢降到很低，经过1日第7日休息之后呢又升回到正常的水平。神给我们6日工作有1日休息，不单止为健康，更加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今天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信仰带来身体的健康有3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呢，信耶稣的人他们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有健康的生活习惯。第二呢，因为他们过群体的生活，即是说他们有团契，有弟兄姊妹支持他们。第三更加重要的，就是哈佛医学院那处的研究告诉我们，说原来呢人是为神而设计的，即是说人必须从神有接触，然后他才有健康。但我相信哈佛医学院绝大部分做研究的人都不是基督徒来的。但近年来他们 开很多的研讨大会，都是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信仰和健康和医治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重要的关系。所以第一有信，第二有盼望。一个让耶稣基督坐在我们生命宝座上面的人，是有一个有盼望的人， 一个有一个冇盼望嘅人，情绪容易低落，好多嘅忧虑，因为佢冇盼望啊嘛，佢冇依靠啊嘛。一位嘅哈佛嘅呢一个嘅精神科嘅医生叫 Edmund Nicolai Jr.， 佢话喺上一个世纪里边，甚至乎之前啊，过去百多年嚟，带领人类走世俗嘅道路最得力嘅，带领最多人离开神走世俗道路嘅系两个嘅人物。呢两个人物，一个系马克思，宗教系人民嘅鸦片，呢种嘅理论带领好多人走世俗嘅道路离开神。另外一个人系 Sigmund Freud， 宗教损害人嘅健康。呢两个人喺过一百几年嚟带领好多人离开神走世俗嘅道路，但系呢个精神科医生话俾佢听，呢两个人啊都死喺抑郁冇盼望嘅里边。其实呢个嘅 Sigmund Freud 喺1905年嘅时候，佢就开始睇到盼望嗰种嘅重要，但系佢自己冇盼望。1905年嘅时候，佢写书点样讲呢？佢话长久陷落喺抑郁中嘅人咧，充满咗伤心、忧虑同埋哀痛。佢呢种嘅情况叫整个嘅身体得唔到滋养，叫头发变白、脂肪消失、血管壁遭受可怕嘅变化。佢话生命毫无疑问因此而缩短。呢两个人都死喺伦敦。马克思死的时候年纪是65岁，之前他太太死了，他几个儿女都相继死亡，给他很大的打击，而且更严重的，他贫穷老倒，在经济上面只有 Engel 一个人照顾他。他的传记告诉我们，马克思晚年的时候充满了冷酷、高傲、自大同埋憤恨。所以呢個 Nicolai Jr. 呢個哈佛嘅專家話，佢相信佢係馬克思死於沮喪、絕望、冇盼望。Sigmund Freud 死嘅時候83歲，經過長時間同癌症嘅搏鬥。1918年嘅時候，佢寫書點樣講咧？佢話：我發現一般嚟講咧，人毫無良善。我的经验对我说，人无论信什么，人都好像垃圾一样。人这样的观感，最多他这么骄傲呢，是当自己是好一点的垃圾，是吧？人都是垃圾。当一个人看到自己是垃圾，人家是垃圾的时候，人是没有盼望的。1920年 ，Sigmund Freud 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儿去世的时候，带来给她很大很大的伤痛。她写文章讲到自己的绝望，因为没有信仰的系统能够支持她。在上一个世纪有另一个人物，本来都是一个无神主义者，路易斯，英国的 C.S. Lewis， 是研究中世纪文学的人。30几岁的时候，他经过长时间的挣扎之后，他信了耶稣，将他的生命的主权交了给耶稣基督，写很多的书，帮助很多在大学里面的人，改变他们的生命。他都经历过灾难，经历过困难，但他的遭遇和这个的 Sigmund Freud 和这个马克思是很不相同，因为他有盼望，他有盼望。当他心爱的妻子离开世界的时候，路易斯伤心欲绝，难过到不得了。后来他写了一本书 A Grief Observed， 是所有做医生的或者是做心理研究想做辅导员都应该看这本书，因为里面形容到他经历那种的亲人离开世界那种的伤痛。里面他讲到那段日子里面他几愤怒、
几孤单，几恐惧，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他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祷告，但是很可惜，他在那段日子里面，神没有听他，神好像丢弃了他一样，他就猛力踢那道门，他说神好像从门心锁不理他，他猛力踢神那道门，搏命踢，搏命踢，神放弃了我了。后来经过一段日子之后，他发现他做错了事，过去找神轻轻的敲门就可以了，他当他开始轻轻敲门，等候在神面前的时候，阳光温暖回到他的心里面，盼望在他心中重新燃点起上来，耶稣基督恩待了他。第三方面，当我们将生命交托给主的时候，用主所在生命的宝座上面的时候，我们满有神的慈爱，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将他自己独一的儿子为我们舍弃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在十字架上面，神这么伟大的爱，他十字架的爱今日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帮助。很多的研究告诉我们，人没有爱不能够正常的生存，包括动物在内。他有人将一些猴子马骝一出世将他跟妈妈隔离一段日子之后呢，回到去妈妈和家里面，不能够正常过生活。十三、十四世纪，他们开始呢发现一些的孤儿弃婴，他们不能够生存得好。虽然有好的照顾、好的营养，但很多生命萎缩，能够挣扎求存、生活下去的，结果都很多健康上面的问题出现，因为没有爱，缺乏爱。今天我们需要神的爱，需要别人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滋润我们的生命，治疗我们的生命。如果你去美国，你可能去过一间百货公司叫 JCPenney。 JCPenney 这个的老板呢，20年代的时候，他有一个见证说他患上了一种的病，因为他生意不好，当时很多的忧虑，结果真的是生蛇，我们的神经系统上面的问题，生蛇，当时没有特效药的，所以很痛苦，痛到不能入医院，医生给他镇静剂、止痛药，但是都帮不到他。有天晚上他想着他要死了，痛得那么厉害，所以开始写一些的字条给太太，给他公司的人，吩咐他们呢日后他们怎样做。当他最沮丧、最失望的时候，突然间对面那个小教堂呢传来歌声，任遭何事，天父必看顾你。当他听到天父必看顾这首诗歌的时候，他被提醒，心灵里面得到振兴，他欢喜快乐，原来我有一位神，他这么爱我的。当他经历到神的慈爱的时候，他在床那里跳上来，很快脆，一切的疾病都成为过去。爱有医治的能力，信有医治的能力，盼望有医治的能力。我们总括来讲，什么是人生健康之道呢？首先将你的生命奉献给神，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不再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主啊，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宰，这个是健康的开始。然后寻求过一个平衡的生活，不要只是顾着赚钱、做生意、做工，找些时间，尽量抽时间出来亲近神、敬拜、参加成长班、参加礼拜三晚的祈祷会。很多医学上的研究都说，这些是帮助我们得到全人的健康，必须有的，不能够缺乏的。他鼓励，如果你未参加我们成长班的，你散会之后即刻呢去外面拿张报名表。我们还要提醒弟兄姊妹，就说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听到箴言三章七节所说的说话我们得到健康，
不是因为你听到这个信息得到健康，而是你肯去做的时候，去遵行的时候，你会得到健康。耶稣基督常常提醒我们，听到不行道是有损害的，是听到行道的人才会得到神的福气，才会有健康的。所以这样我们都提醒，刚才讲到很多的医学上的研究，讲到信望爱对我们的生命有治疗性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里面都告诉我们，信仰亦都可以破坏我们的健康。特别这个 David Larson 这个医生说，在他研究里面，是那些翻教会又喜欢翻教会的人，他们会有健康。那这个是重要的，不是只是翻教会有健康，有些翻教会很勉强的，应付性质的年轻人，因为爸爸妈妈要他去嘛，不去不得，那些人会损害健康的，回到来的时候很不舒服，只是想着几时才可以走得，这样不会有健康的，是不是？所以肯回教会又享受又喜欢的，这样才是健康之道。近代的研究告诉他们，其实那些饮酒上瘾的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很多保守基督徒是一样的。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信仰而还成为一个的上了酒瘾的人呢？就是因为他信的一套行的另外一套，信心没有行为，结果损害他的生命。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去热爱翻教会，翻成长班，翻崇拜，热爱我们自己个人灵修的生活，这样才会导致你有健康。不是只是听到就有健康，圣经没有这样应许，是听到而去遵行的，我们会有健康。不是的时候呢，有反作用，会损害你的健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